曾经有人在美国做过一个统计，一个青少年呢，他平均每一天讲一句话有 8.6 次，你猜是哪一句？ It's not fair. It's not fair. 平均 8.6 次一天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你的青少年这样说？ It's not fair.It's not fair. 那我问大家，人生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。人生不公平，不公平的地方多的是哦。孩子成长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跟人比较，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为什么他可以不做家务，我要做家务？孩子经常就要比较，然后就说 It's not fair. 读书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说我努力读书，我拿不到好成绩。他呢，他作弊，那么老师呢，也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得分比我高。为什么没有人来去举报他呢？举报也没用，老师也不管。 It's not fair.工作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？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在工作。为什么我在公司里面忠心耿耿的侍奉？那有一些同事呢，只会吹牛、吹水、吹捧，总而言之就会吹。他就平步青云，这个扶摇直上，这个实在不公平。传道侍奉也是这样，我们有时候好好的预备一篇道，忠于圣经，诗经讲道，哇，讲的预备的好辛苦，那么旁边一个教会，他们讲几个故事，然后讲一些新闻，然后撒一点圣经粉进去，然后就端出来，大家也觉得好好的，哇，好多人哦，他们那边哦，不知道为什么 Life is not fair. 如果你要公平的话，我看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角落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。我的孩子成长的时候，他经常跟我说Daddy, it's not fair. I said, yes, it's not fair. 为什么爸爸要工作，你在家里享福？为什么爸爸成长的时候没有玩具，你现在玩具一大堆？为什么我们在那边呢？那个时候这个什么都没有，你现在是太平盛世，科技那么发达，那么方便。 It's not fair.他就不敢讲话了。对基督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更尖锐了。我们是不是相信一位公平的神呢？是不是弟兄姐妹？是不是？如果我们相信一位公义的神，那现在看到那么不公义的事情，那你觉得是不是对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？是还是不是？是啊，如果有神，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不公平？如果有神，为什么义人会受苦，恶人会兴旺？如果有神，神为什么不伸张正义？神为什么不审判恶人？如果有神，那么这样一直讲下去，为什么义人不得长寿？有些时候更英年早逝，为什么他不看顾，不赐福给他的儿女？就是一直讲下去。那这些的问题都搅扰人哦，有没有搅扰你呢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有。这些的问题也正搅扰当时候的那些麻基的读者。他们呢，其实觉得神不公平。 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第二章第十七节开始。来，谢谢。我就坐着跟大家讲啊，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再一次用法庭的辩证的方法来去表达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就是先控诉他们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然后他们就说了，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你呢？记不记得那种的啊，很无辜的那种的态度，有吗？真的在哪里呢？那么神就在重申了，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？这个 It's not fair， 如果烦扰在你，也搅扰在当时候的马拉基的读者，公义的神在哪里？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，并且喜悦他们。哇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控诉，你知道这个我称它叫做假象。假象，假象，面对假象，神是不公义的吗？那现在很多人呢，他就相信他们的假象，他们以为他们所看见的就是对的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假象吗？假象呢，就是一些对现实的现象做出一个错谬的思维与结论，这个叫做假象。就是所看见的跟那个实际的是有一点差距，但是你根据所看见的，然后做出一个错谬的一个结论，还有一个的思维，那么这个叫做假象。有一些假象没有害的，你付钱还要去看的，是什么？啊？变魔术，电影也是啊。很多那些特技镜头其实假的，剪接的，然后有一些的背景在那边动，你以为是真的，那其实是假的。所以很多的假象是很 entertaining 的，哇，看了真的，那有时候你还心里面说，怎么他是怎么搞出来的呢？这些没有什么害的，无伤大雅。但是如果关于人的人生观、信仰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的这些的假象，那就要正面去面对。 们有一个假象，就是神是不公义的，然后他们也直接的就跟神说了，用言语来反锁耶和华，用言语来去反锁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如果神是不公义的，如果行恶的是神所喜悦的，神看为善的，那这个就大问题了。大家有没有想到那个结果？如果神是不公义的，他看恶为善，然后他纵容恶人颠倒是非，这样的假设会带来什么的结果呢？结果蛮严重的，所以大家不要随便来说对神的一些控诉的话，因为最少有四个假设。第一个，神是善恶不分的神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神就不是全善，神不能够执行公义的判决，所以神就不是全能的。神不愿意执行公义的判决，那么神就不是全义的。神不理会世界上的不公，那神就不是全爱的。只要有一个碰中了，都非常的严重，是不是？是对神的那个属性一个基础性的一种的动摇。无论哪一条套在神的身上，如果是对的话，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控诉，因为神的属性就会受到质疑。这种的假象呢，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活在自己的框框里，我们的眼光很狭窄，我们没有从神的角度来去看事情。然后呢，人在逆境的中间呢，意气消沉了，所以人很容易相信一些似而非的一些的真理啊，不是真理，道理。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他的心眼就比较容易被魔鬼所蒙蔽。所以呢，当你意气消沉的时候，千万就不要随便相信人家对你讲神的一些负面的话。对于神是不公平的，马拉基呢有三个的回应。那么这个假象呢，一定要回应。如果假象不回应，人家就会怎么样？把假的变成什么？变成真的。所以一定要回应。如果有人跟你说神是不公平的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你会怎么回答呢？三个。那简单用口语来去回答的，第一，神公义的审判不是不来，还是时间还没到。第二，如果神施行审判，试问谁可以站立得住呢？第三，当你认为神是不公平的时候，要先省察一下自己，免得你也会落在神这个公正严明的审判的底下。就是三个。你有没有跟得上马拉基的那个逻辑啊？马拉基的逻辑是这样，你说神不公平吗？神没有审判恶人吗？不是神不审判，乃是时间还没到，第一。第二，如果神真的来审判那些的恶人，你也没有什么好啊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啊，那你怎么可以站在神公义的审判的面前呢？所以第三，当你认为神不公义的时候，最好先省察自己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三个了。刚才我的那个是口语的，现在这个是写的比较工整的。持守盼望的应许，迎接严峻的审判，那么警察自己的行为，就是三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回应假象第一，不是不审判，乃是时候还没到。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那么第一节就说了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圣殿，立月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这个是指到什么说的？四洗约翰。这里有一个预备道路的使者，这里有另外一个就是立月的使者。这个立月的使者是谁呢？是谁？耶稣。那我们说马拉基书是讲到永约的神，这里又有另外一个约，这个约是什么约呢？这个约是新约，耶稣用他的生命，用他所流的血来去立的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所说的。我们中国人有说一句话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不报，时候没到，总有一天神的报应会来的，神的审判会来的，很可能不是现在。你就不要以为神没有能力，不是能力的问题，是时间的问题，不是能力的问题，是时间的问题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神要差遣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。大家知道马拉基这个字呢，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吗？使者，不单是使者，乃是我的使者。Malak 就是使者。Key 加一个 key 在后面，就是我的使者。那么第二章第七节就讲到祭司是我的使者，那个也是 Malak。 这里呢又有两个 Malak， 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耶稣。所以有人以为马拉基不是一个真人的名字，只是一个神的一个使者，it can be anybody。 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太重要。那到底是一个使者呢，还是真有其人，这个人叫做马拉基呢？那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了。也真的没错，马拉基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再出现在旧约其他的地方，有可能他不是一个真有其名的一个人，但是他的信息是非常的有能力。好，这个我们其实都是神的使者。好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了，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。好，这个是约翰自己也说了，以赛亚书也说的很清楚。所以如果马拉基的时代说施洗约翰要来，那是几年以后400年以后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要来，那这个也是400年以后。然后我们再看到底立月的使者是指到谁说的呢？然后他忽然间进入他的殿，你是指什么说的呢？是发生在他第一次来呢，还是第二次来？第一次还是第二次？第二次。我也赞成第二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施洗约翰是为了耶稣来做引路，那么很理所当然呢，应该是指到耶稣第一次来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什么呢？他来要洁净立位人呢，但是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祭司是杀耶稣的元凶啊。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洁净立位人，没有啊。 然后以色列人要献上蒙悦纳的祭物。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仍然不信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啊。有献上可蒙悦纳的这个祭物吗？没有。他来要审判，并要恢复以色列民，建立地上的王国。这很明显，第一次来他没有做成这个事情。所以呢，很清晰的一件事情，这个是直到立约的使者第二次来。那你说怎么搞的？那明明就是说施洗约翰为他来预备道路，而你现在不来了，或者是不是直到那个，那直到后面的那个，好像逻辑上不是很通啊。你的逻辑跟旧约的这些的作者的逻辑不太一样的。他们的逻辑啊，他们是看前面呢，看到两座山呢。你如果远远的看两座山呢，你有没有看到是两座山呢？很多时候你都看不出来的，你以为都是一座山，只等到你爬到第一座的山顶啊，原来下面有一个深谷的，那你就后悔了，现在也不知道爬多久了，那爬到那边去。所以很多在旧约的预言呢，都是看到两座山，不过远远看呢，都是好像接在一起的，都是接在一起的。所以你用你的逻辑是从后面看，他们用他们的逻辑是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所以他们看不清楚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立约的使者这个约呢，是指什么说呢？这个约其实是指到耶稣第一次来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26章第28节说，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这个也跟耶利米书第31章所预言的那个新约遥遥呼应。所以耶稣是立约的使者，他要来。神有没有能力？神有没有能力可以审判罪恶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但是神为什么不早日伸张公义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等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？那么我用第一天所说的，第一，神的主权，好，你觉得不够，那再来，神的奥秘。如果你再问，我说好了，那跟你们说了，记不记得主耶稣讲到麦子跟掰子的比喻？有人就说，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来拔出这个掰子呢？耶稣说什么？如果拔出这个掰子的话，连麦子都会影响，所以等到收割的时候才一起收割，然后把那个就会烧掉。所以这个不是神纵容罪恶的问题，乃是神有怜悯，他也愿意这些属于掰子的那一些的恶人能够有一天可以悔改。这个是彼得前书说的，耶稣迟迟都没来，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他延迟，乃是因为他宽容。所以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去等待，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去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还没来？为什么你还没来？所以，除了是神的主权，除了是神的奥秘，我们还有两个。我看你应该满足了，就是神的智慧，知道什么时候审判罪恶是最好的。然后神蛮有怜悯，让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人可以悔改，清楚了。所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不报， 时候未到。为什么时候未到？因为神的智慧看得比我们更深更长远。你相信神的信实的应许，你爱慕耶稣基督的显现吗？如果你相信神是公义的，你相信神是信实的，那你就可以好像保罗一样，怎么样？保罗说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不但要赐给我，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。其实保罗在那个时候是恶人当道，尼勒王在那个时候逼迫基督徒，保罗他是真心为神来侍奉的，但是他竟然是不得好死，他被砍头的。但是他能够说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说信的道我也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他在这个时候他相信神还是公义的。我去罗马去过三次，我带团带了两次，有一次我是去那边教课。第一次我带团，我很想去保罗砍头的地方，但是行程没有这样安排，所以第二次呢，我就去罗马教课完了以后，我就请当地的一个弟兄就带我去看那个叫山水泉的教堂。大家有没有谁去过山水泉教堂？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罗马，你们有机会去看一看，这个就是相传就是保罗他被砍头的地方。他头被砍下来的时候，传说是这样，他的头在地上嘣嘣嘣，就有三个水泉就涌上来。有没有可能呢？当然有可能。保罗是伟大的使徒，他生前可以行神迹，他死的时候行神迹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这个奇怪的。不过我们现在不谈这个，我就请那个弟兄带我去山水泉教堂。这个弟兄就跟我说，赖牧师啊，这个地方蛮神奇的，我每一次去我进到里面我都流眼泪的。我说真的有那么神奇？我心里在说，你是多愁善感吧。我不敢跟他说，我说我也要去看看到底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神奇。那我就去了。我去那个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，非常安静，很大，那个庭院很大，所以要走到里面去。那边呢，我后来带团呢再去一次，都没有遇到旅游车，他们旅游呢都不要来这个地方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相信就是那些什么叫 die hard Paul 的粉丝才会去这个地方，保罗的粉丝啊，那我是其中的一个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些的预备，我就走到那个山水泉教堂的前面。他们就保留了一段的路，相传就是第一世纪的路留到今天。那我就站在那段路的上面，非常可能保罗这一段路就是他走的最后的一段路，走完他就上刑场。所以保留这一段路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在那边呢，我就被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 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要为我存留。我在那边呢，就在那边背那一段的经文，诶，奇妙了，眼泪就下来了，眼泪就下来了。我自己分析我的眼泪是哪一种的眼泪，其实流眼泪哦，有时候也没得分析的。不过我后来我去分析，我的眼泪不是同情的眼泪，我不是同情保罗，哎呀，身世很可怜啊，死得那么惨，我没有。我的也不是无奈的眼泪，我也没有说哇，一个艺人啊，为什么落得这样的下场？我所流的眼泪是激动的眼泪，我流的眼泪是感激的眼泪。我感谢神啊，神为我预备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位的使徒，他在最后走这段路的时候，他可以从容就义，他可以挺胸昂首的，然后他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使命，走了他最后的这段路。我就在那边我默默的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愿意有一颗保罗的这颗心。奇妙啊，我第二次去带团去，我就在那边呢读这一段的经文，就在那边，然后就讲我刚才讲的这一段话，全团呢、啊，绝大部分的人呢、啊，这泪光满面，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，很可能你们现在没有那种的感觉，你到了那边呢，哇，那种感觉真的、啊、震撼，非常的震撼。所以这个弟兄说的真的没错，这个地方很神奇哦，很神奇。每一次去他都流眼泪，我呢，我每一次去，我只去了两次，我都流眼泪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世界上遇到很多的不公平，你相不相信有一天你还得到那个公义的冠冕？神是公义的，你还是会得到，神有一天要伸张他的公义，他要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。好，第二个假象是什么呢？回应假象就是，如果神要审判，谁能站立得住？如果神要审判，你不要说神啊，为什么你不审判？为什么你公义不来？好，这个马拉基说，如果公义的神来审判这个世界，你能站立得住吗？我能站立得住吗？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炼金制人的火，如漂布制人的茧，他必坐着如炼银子的，比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好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第一个辩证是时候还没到，第二个辩证就是说，好，如果神的审判真的来，你们中间有谁可以站立得住呢？你不要以为我很公义，我可以接受神这个严峻的审判。你跟我们天下乌鸦一样黑，你们看过白乌鸦的没有？最多顶多有灰乌鸦，就是没有那么黑，但是也是黑。天下乌鸦一样黑，你跟我们谁可以站立得住在审判的主面前？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。他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炼金，也好像炼银的人。炼金炼银的人呢，那么他们说在以色列、啊、他们炼银子的时候就烧那个炉啊，哇， 好厉害的。所以那个炼银子的那个人呢，他就在那边呢拿着一种的器具，那么把那个银子的渣滓就浮在上面，就把它拿掉，然后再来一次又拿掉，然后再拿掉，拿到真的没有的可以再拿了。那么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那个炼银子的人呢，在那个银壶上面呢，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，那么就是炼好了。那一种的火啊，真的是厉害哦。将来啊，天上会有火发现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我们的工程呢，都要经过火。有一些人呢，经过火一烧就怎么样，就没了，草木合接。那么人呢，还是可以出来，不过是光棍一条，光秃秃的，烧到什么都没了。我们所有的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建立的这些的工程，能够经得起上面的那个大火吗？我们不需要受审判。其实在新约有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，但是我不称这个叫做审判，我称这个叫交账。我们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交账，因为审判呢，有时候我们就把它混乱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信主的人，基督已经受我们受了那个最大的审判，罪的审判已经在耶稣的身上为我们完成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再在罪恶的咒诅的底下，我们不在罪的刑罚的底下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来在神的面前来交账。雅各书有另外一种火，这种火也是炼金子的火，这种的火就是地上的灾难困难。我经常这样说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经得起现在地上的一些困难的火，你就炼成金，然后你到将来呢，你所献给神的就是金银宝石。那如果你今天没有经过地上的这个试炼的火，或者是在今天地上的试炼的火，你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，你失败，那你到天上你一定变成草木和解。所以两种的火，今天弟兄姐妹不要怕艰难，这些的艰难是熬炼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将来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。好，最后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当我们认为神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你说神不公平吗？好啊，神如果真的他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世界，你能够站立得住吗？你不能站立得住，所以就怎么样？省察自己的行为咯，审查自己的行为。这里有讲到好多不同的这些犯罪，就是在当时候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都做的，是什么呢？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。犯奸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篇，就是他们喜欢那些外邦的女子，然后把自己的妻子都休了。然后起假誓的，亏负人工价的，欺压孤儿寡妇的，屈枉正直和不敬畏神的。那么不敬畏神，我们也看到了藐视我民的百姓。所以这些呢，其实全部都在他们的身上，那么神就要他们好好的悔改。悔改，因我是耶和华不改变的神，雅各之子，所以没有灭亡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又再看见那个立约的神。为什么要提雅各呢？就是跟第一章的我爱雅各 物以少，那个遥遥呼应了。这里是讲到神跟雅各立了约，现在雅各之子你们不至灭亡，是因为我是那一位永约的神。弟兄姐妹啊，如果我们怀疑神的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神啊，你公义快来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祷告啊有一点不妙耶。如果神真的公义来到，你跟我们都站立不住，那我们要省察。但是到最后呢，他这句话呢其实是讲得非常的好。他说，我耶和华是没有改变的，所以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。我是公义就是公义的，我是慈爱就是慈爱的，我是信实就是信实的。我没有说以前比较信实，现在没有那么信实，没有，都一样的，没有改变的。是因为神不改变，所以雅各之子才没有灭亡。所以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。大家最好不要求神的审判来临，最好求神的什么来临？怜悯。雅各书第二章说，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。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站立在那边能够面对耶和华那个猛烈的火，不行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求神的怜悯。如果你需要求神的怜悯呢，怜悯才可以向审判来夸神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站立在公义的神面前。如果弟兄姐妹你经常说我们的神不公平，那你要想这三个回应。第一个，不是神不审判，乃是时候未到。第二，如果神真的要审判，你能站得住吗？我能站立得住吗？既然是这样，第三，你跟我要面对公义的主的审判，我们要好好的省察自己。最后，最好不要求神的公义来临，要用怜悯来向神向审判来去夸神。 Bill Gates 他写了一本书，就是对一些的年轻人呢，他们经常都说 Life is not fair， 他就跟他们讲的心底里面的话，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说 Life is not fair， Bill Gates 说的， Get used to it。就是不 fair， 那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习惯它了。我们有神的人就更容易能够习惯它了，我们知道神在背后掌权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要公平的话，那我告诉你啊，你跟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的罪了？没有办法。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待遇呢？不公平。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不公平的待遇，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你觉得这样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。我耶稣已经替你担当了那个不公平，所以你现在得到的是公平，是恩典，是怜悯。我们要感谢神。